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今天晚上再一次在这里，我们奉着你的旨意，主啊，因着你的恩典，我们来一同聚集学习主你的话。主，我们在学习的这个旧约的这些信息，特别是对于旧约不熟的弟兄姊妹，可能听起来比较生涩。主啊，我们就仰望你，主啊，但愿你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借着主你启示给我们的这些话，使我们好明白你的心意，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边，不至于随流逝去。主，把今天晚上至始至终都仰望在主的手中，也把自己孩子分别为圣，仰望在主你的手里。愿你的宝血洁净使用，主啊，把你自己的心意能够解明。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也看到现在世界上这些反对你的势力越来越猖狂。无论是在东方，无论是在西方，无神论的势力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占有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的文化。主啊，使更多的人来抵挡你，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主啊，他们没有了信仰，他们就失去了道德，就失去了底线，就失去了一切。主啊，我们看到这个恶果，主啊，求你使我们弟兄姊妹心里清醒，主啊，使我们不随从这个世界，使我们在你的恩典中站稳立场。主啊，使我们知道我们当怎样行。我们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其实在像美国大选这样的事情，正如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经文，主啊，你在人的国中掌权，你要把权力给谁就给谁。主啊，我们愿你自己的旨意成就。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圣经概览的旧约先知书啊。但以理书的这个概览学习。前面呢我们学习了三位大先知哈，但以理呢是第四位。先知书呢一共有五卷啊，但是它是由四位先知大先知哈。前边呢就是第一位就是这个以赛亚啊，然后呢是耶利米，然后是以西结，那么现在呢是但以理。那么他们的信息呢有重叠啊，但是呢他们各自领受的侧面不同，是吧？他们的使命各不相同，是吧？所以这四卷大先知书呢他们的这个服事的对象也不一样。那但以理书呢是旧约里边像启示录一样啊，我们把它称为这本书的主题呢称为是历史之神啊，就它真的像一本这个对于未来历史的记录啊，很像旧约圣经里边的启示录啊。那么它在这个那个时代啊，就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刚刚被掳啊，然后呢他就神就借着但以理来预言未来的事情。那么主要的预言呢就是到我主耶稣基督降生啊，少数的一直到了这个更远的未来啊。因此呢我们把但以理书啊称作是历史之神啊，他启示在未来的历史当中神他要做的事情。我们知道从这个最后一卷旧约的先知书就是马拉基书啊，因为马拉基书的具体的写作年代呢并不是很清楚啊，到的主耶稣降生 这个中间呢大约有400年左右的时间啊。那么这段时间呢被称为圣经的沉默期。那么主要呢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边神没有启示下来啊，没有启示。那么其实这段时间里边呢世界上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儿啊，正是中国啊春秋末年的时候，这个到处打仗啊，那么在中东这个地方呢，在地中海的周围更是战争连连啊，这个帝国交替啊，这个其实百姓苦不堪言。那么圣经呢就把这一段时间啊称为是基督降生之前他的子民啊包括着世界啊好像在经历惨难之苦一样啊，这个罪恶啊泛滥。那么在但以理书，这个在圣经里边啊没有历史书来记录，也没有先知书，那么唯有但以理书呢，主要的啊不是唯有，主要的就是但以理呢非常准确把这一段历史呢就预言了。那么在这个但以理书里边，因为他写的这个预言啊这个太准确了哈，因为这事是没发生的啊，因为他写的太准确了，所以呢后来不少怀疑派的啊神学家认为呢但以理书可能是后来写的啊，就是甚至到了新约时代写的。那么凡是采取这样怀疑态度的人，神给了他们一个答案啊，那就是四海古卷啊，四海古卷里边有但以理书，那么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但以理书是一样的。那么但以理书里边呢很多内容啊是这个用这个亚兰文写成的啊，它跟这个其他的经卷呢用的语言不太一样，当然后来全部都成为翻译啊，成为这个希伯来语的。这是但以理书啊。那么但以理书的成书的地点呢是在贝鲁啊，这个跟以西结有一点像啊，就是成书在巴比伦啊和后来的波斯。那么但以理服侍的时间啊跨度很大，那么他的一些服侍的时间里面呢就涵盖着先知以西结啊，不过呢他们两位蒙召啊服侍的特点不同啊，侧面不同。那么这个以西结是一位祭司啊，而但以理呢是一位虔诚的犹大王室成员啊，所以两个人角色不同。所以但以理呢他重点的是从这个政治的角度啊，从政治的角度来预言。那么以西结呢他是为民守望啊，他是这个从信仰从属灵的角度啊来给这个被掳去的这些犹大人给他们指出信仰未来的出路啊，包括着对于将来复兴的预言啊等等的。所以但以理工作的服侍的时间呢实际上是把这个以西结服侍的这个时间是涵盖在里面的啊，只是两位他们蒙召啊身份信息使命各不相同，但是年代呢是同一个年代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的大纲啊。那么但以理书呢一共12章经文啊，信息看起来经文不长啊，可是呢它里边涵盖的 内容很广啊，所以他被列为在大先知书里面啊。其实后来的何西阿书呢有14章经文啊，但是他被列为小先知书啊，因为他里边涵盖的信息的量啊不如但以理书那么宏大啊。所以这个大先知和小先知呢，它主要不是因为这个先知特别大啊，或者当然篇幅很重要啊，内容特别多啊，主要还是它的信息的量啊，这个内容重要多啊，量大啊，就被称为大先知啊。这些小先知书呢，大部分都是针对着某一个具体的情况啊来记录的。啊，所以它的信息量稍微比较小啊，所以叫小先知书。那么单一理书呢，一共12章经文啊，那么自然的呢就分成了前6章和后6章。那么前6章呢，重点记录的是先知单一理的见证啊，他的背景啊他的生活啊。这个他为这个王解梦啊等等这些啊，主要的是他的见证。当然在为这个尼布甲尼撒解梦的时候啊，那么他也把这个就是神在梦中啊向尼布甲尼撒王启示的这个未来的事情呢，也有一部分啊就是预言啊。那么后6章的经文呢啊，重点就是单以理所领受的意象。那么当然在中间也穿插着啊，像单以理祷告啊他这个怎么成为大蒙眷爱的人呢 啊等等这些的，包括了他个人的一些的见证在里面。但是这个脉络呢，主要的就是分上下两个部分啊，前半部分呢主要就是单以理的见证，后半部分呢主要就是单以理的意象。那么因为一牵扯到意象啊，特别是单以理书的数字啊，有很多数字我现在我也都不懂啊，就是为什么是这些啊，比方说这个70个7啊像这些啊，这个69个7啊，7个7怎么样，这些数字的解释。就像这个启示录里的666的解释啊等等这些呢，3年半啊，一载两载半载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啊，像这些事情呢我们不太好解释啊。当然我们可以有一些联想啊，可以有一些推算，但是指的具体是不是就是这样解释，我们不敢定论啊，不敢定论。那么这个是我们对于单以理书啊它的这个主要的写作结构啊，它的主要的内容。那么当然单以理书的意象啊，主要指的就是这个从单以理的时代往后啊，这个要兴起的各个政治的这个帝国啊，他们之间的交替啊的状况。主要指的是这个，包括着这个主耶稣降生之前啊，主要就是在新旧两约之间啊，这一段历史的预言啊，就是单以理书里边主要啊要预言的这些。那么为什么要预言这些东西呢？哈，那么一方面呢，是我们看到啊，神是掌管历史的。啊，神是掌管历史的，所以单以理书的预言啊，这个太精确了。如果今天我预言啊，或者说是怎么样啊，我写了，我说美国呢啊，将来要分裂成两个国家啊，一个国家叫阿拉斯加啊，一个国家呢叫华盛顿啊，假如这么说了啊，这个那么。后来呢这两个国打啊，结果呢就把加拿大给分了啊，那么然后呢墨西哥又兴起啊，占领了美国 那么你说我这不是痴人说梦话吗？是吧？那怎么可能呢？啊，但以理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啊。他在的时候呢，正是巴比伦啊，这个如日中天的时候啊，但是呢，他已经对于未来啊要兴起的帝国和这些君王之间的这些事情，而且预言的非常的准确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看见哈，神他的主权啊，在人的历史当中啊，他的主权，和神的这些救赎，他的展开的这些计划啊。那么我们刚才讲了啊，但以理的工作时间啊和这个以西结的工作时间啊是重叠的，但是但以理的这个信息呢，主要是在这个帝国政治啊这些这个政权交替的这些方面。那么但以理书里边哈、啊，他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一切的帝国地上的这些纷纷乱乱的事，最后呢，都要被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来取代啊。这、就是但以理书啊，它里边重点的信息和它要突出的主题。那么另外呢，就是但以理书的写作特点哈、啊，它是交替性的写作啊，所以我们看到，你看但以理给尼布贾尼撒解梦啊，是第二章和第四章，是吧？然后呢，但以理就是他三个朋友的见证呢，是第三章和第六章啊。然后但以理被波提撒是第五章，所以他不是一段一段啊，他是错位的啊。所以到了后边呢，也是哈、啊，这个四关于第一个哈、啊，就四个大兽的异象啊。然后但以理蒙爱的祷告啊，然后呢这个山羊绵羊的异象从八章啊，然后再到十一章啊，它中间插进去一段啊，它是这样的记录方式，有人呢就把这种记录方式呢叫做三明治记录方式，三明治式记录方式啊，就是它有两个有一个事件啊，但它把它分成两段，中间加进去一块啊，它的写作的特点呢，就是。这也是以色列人常常使用的这种记录的方式哈、啊，在新约圣经里边也有很多这种这个记录的方式。好，这是关于但以理书的大纲啊。那么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但以理书里边这个具体的这个内容哈、啊。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但以理书这个它的背景。那么讲到这儿，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前面我们对但以理这个先知书啊这些的简介吧，这些的介绍啊，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吗？我想跟弟兄姊妹说一下呢，就是说因为我没有给太多弟兄姊妹有问题的时间啊，弟兄姊妹没关系的啊，你有什么问题呢，你随时打开麦克风讲话啊，说哎啊，你说我有什么问题啊，或者说哎我有这个看法啊，你随时打断我没问题啊。嗯，你也可以在这个Zoom 里边它有一个举手的功能啊，我这里你举手，我这随时就可以看得见啊，然后我们有什么问题随时的问，然后我们随时解答，好吧。当然有些问题呢我们可能解答不了，没关系啊，我们一同来讨论。好，现在呢我们就请弟兄姊妹来打开我们手里的圣经，我们翻到但以理书。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的背景啊。在但以理书一开始呢，就写了啊，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啊，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啊，这个主就将犹大王约雅敬啊，并这个神殿中的器具的几分交付他手啊，他就把这些器具呢就带到示拿地啊，放在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然后那时候呢，这个王啊，这里的王是指的巴比伦王了啊，就吩咐当时的太监长啊，说要从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宗室和贵胄当中带几个人来啊，这是以色列当中啊，这个耶路撒冷非常早期被掳的人啊，就是少年人啊，没有残疾的，相貌俊美的，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这个聪明具备的，足能侍立在王室里的啊，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也很厉害啊，他用这样的方式把这个其他的国家的这里边的这些所谓的聪明人啊，都掳掠到他这里来为他所用。那么在这里我们稍微来回顾一下啊，这个以色列最后这段时间啊，先知书啊，这里和先知是这个最后的那段历史哈、啊、和先知们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最后啊，耶路撒冷被掳是586年啊，BC 啊，公元前。然后这个722年啊，是北国灭亡的时候，586年呢是这个南国灭亡的时间啊。那么在第一位大先知啊，就是在这个北国灭亡前后的这段时间里边，就是以赛亚先知。然后呢，这个在以色列最后耶路撒冷最后这段历史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耶利米啊，首先啊，所以以赛亚先知完了以后，耶利米啊，耶利米完了实际上就是但以理了啊，就但以理，然后是以西结。啊，但以理涵盖的时间呢，啊，比这个以西结的时间要长，比耶利米的时间往后啊，但以理，因为耶利米呢是从这个约西亚在位13年啊，而但以理呢是从约雅敬做王第三年啊被掳啊开始的。那么以西结呢，他是这个最后西底家做王第五年。开始的，所以这个以西结的这个工作的时间也相对比较短啊，他到了这个耶路撒冷被掳之后啊，很快他的信息他的侍奉呢就结束了。那么但以理呢，一直到了回归的时候啊，他还在啊。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啊，最后的这几个王啊，586年的时候。是西底家，啊，他被掳了。那么这个西底家做王呢，11年，啊，然后在他之前呢，就是约雅敬，他两个做王都是11年，啊，在之前呢，就是。约西亚啊，约西亚在位31年啊，那么在这个中间呢，有两个短的小王啊， 我们如果看一下列王记下啊，列王记下，因为历代志没有记录啊，这个但以理被掳这个呢，在历代志这个没有记录啊，这个记录在列王记。那么在列王记下啊，这个第24章从28节开始啊，这个约西亚他去世了。那么约西亚为什么去世呢啊，就是因为他去这个跟埃及人打仗啊，当然我们不说他多管闲事啊，因为当时呢约西亚是跟这个巴比伦是这个跟亚述啊是和好的啊，所以他去抵抗这个埃及啊，结果呢被埃及王法老把他杀了啊，结果就立了他的儿子叫约哈斯来做王啊，所以这个约哈斯呢他也是做王三个月啊，三个月这个法老回来以后啊，就是因为这个约哈斯呢，就是约西亚被掳以后啊，是百姓啊，犹大的百姓立了约西亚的儿子这个约哈斯来做王的，但是埃及当时啊，他不认这个王啊，所以呢就把这个约哈斯呢就掳到埃及去了啊，掳到埃及去了，那么他就死在埃及。那么这个时候呢，约雅敬这个王呢，他也是约西亚的儿子啊，那么埃及王法老啊就立这个约雅敬做王，所以约雅敬呢，他一开始做王的时候呢，他是亲埃及的啊，他是亲埃及的。那么他做王第三年啊，这个在列王记下第24章第一节啊，就说约雅敬年间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就服侍他三年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约雅敬做王第三年的时候啊，他一共做王11年啊，就是说他做王第三年的时候啊，大家在这个时间啊，做王第三年的时候呢，这个巴比伦就上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但以理被掳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约雅敬做王第三年。那么他做王第三年以后，他就服侍，他就背叛埃及了啊，背叛埃及了，他就开始服侍巴比伦啊。那么服侍巴比伦，他后来呢，他就啊，咱把这个绿颜色当了巴比伦啊。那么他服侍巴比伦服侍三年，然后他就背叛巴比伦王。背叛巴比伦王以后呢，巴比伦啊，那时候他还是跟埃及，因为他从一开始他就是个亲埃及的王啊，因为埃及设立他，而且他当时呢离埃及的距离呢，在巴比伦的势力还没有下来的时候啊，他还是靠近埃及比较近啊，所以他呢希望跟埃及合作来对抗巴比伦，所以呢他服侍了巴比伦三年之后呢，他背叛。这时候呢，巴比伦就开始组织力量啊，然后在他在位11年的时候啊，巴比伦呢就上来啊，把他掳掠了啊，所以在这个后边他背叛他以后呢，耶和华就使这个加勒底的军队啊上来毁灭犹大。实际上这个中间呢已经隔了好几年了啊，所以他第六年的时候啊背叛了。他背叛了以后呢，11年啊，巴比伦就把他攻取了，攻取了以后呢，就把约雅敬要掳到巴比伦去啊，但是呢，约雅敬当时的身体已经不好了啊，所以他没有走到巴比伦啊， 他就是在掳出耶路撒冷之后，在去耶利哥的路上啊，他就死在路上。那么其实那个时候他年纪不大啊，因为他做王的时候才23岁，对吧？就加上11年，他也不过是33岁啊，正是咱们在说是正当年的时候啊。可是这些君王啊，都这个奢华过度啊，所以身体已经很不好啊，所以他走到半路上了就死了啊。但以理说他被拉出去啊，好像这个巴比伦用链子拴着他啊，好像一头驴一样，然后他被扔到耶路撒冷以外啊，好像埋驴一样，人就把他埋了啊，所以他死的非常的不光彩啊。然后这时候呢，就立了一个王啊，叫约雅金。那么这个约雅金呢，这是三个月啊，他在位的时候呢也是3个月啊，这个巴比伦又回来了啊，然后他就出来投降巴比伦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先知以西结啊被掳啊，以西结被掳的时候，就这个时候被掳的。那么被掳去第5年啊，也就是说啊，这个西底家做王啊，这个西底家呢就是巴比伦啊，巴比伦立的啊，一个亲巴比伦的王，对吧？那么到了他第5年的时候啊，先知以西结呢就开始工作了啊，一直到耶路撒冷被掳掠啊，这是先知以西结哈。那么丹以理的工作时间呢，从这个约雅敬作为在位啊第3年啊，一直到这个波斯的时代啊，他还在啊。这个所以丹以理的工作时间呢，他涵盖啊，他是耶利米啊，他是在约西亚在位13年的时候啊，他开始出来工作的啊。那么但以理呢是约雅敬被掳第3年啊，这个不是这个在位第3年，他被掳去很快，他就开始这个出来服侍了啊。然后以西结呢，他的开始的工作的时间啊，比但以理的时间呢要晚10来年的时间啊，以西结先知出来工作。这个脉络清晰吗？好。那么丹以理当时被掳的时间呢他这个掳去的人数相对的是比较少的啊，所以呢这个那时候大批的啊，像这个第一个大批的被掳呢，就是刚才咱们讲到是约雅金啊，约雅金那年代被掳的时候啊，掳去的数量比较大啊，那几乎就是把耶路撒冷主要的精英啊全部掳走了。当然最后一次呢，掳掠的人数当然是最多的啊，那就是耶路撒冷灭亡的时候啊，然后剩下的啊最穷的留在耶路撒冷了。那么那一批留下的人呢，耶利米在其中啊，后来就下到埃及啊，几乎都在埃及灭亡了。所以这个是啊但以理掳去的时间。那么但以理当时和他的3个朋友啊，这个哈拿尼亚啊，米沙利还有就叫这个亚萨利亚啊，后来他们就改了名字啊，改成巴比伦的名字了啊。丹以理被称为伯提沙撒啊，这个沙德拉 啊，还有这个米沙亚多尼哥啊，都改成这个巴比伦的名字了。那么在但以理书第一章啊第八节的时候呢，他们被掳去啊，这里呢说要养他们三年啊，这个看他们啊在王的面前好在王的面前失利。那么这个但以理被掳去以后啊，这个他就立志第八节啊，不以王膳啊和王所饮的酒来玷污自己。那么这个呢，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啊，并不为特别的，有些人是说啊，说这个很了不起啊，当然是了不起啊，但是也不是特别的了不起啊。这个有一点像，比方说一个穆斯林啊，你把他掳掠了，那么他不吃猪肉啊，就是他到了被掳的地方，他仍然坚持不吃猪肉啊。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呢，虔诚的以色列人，他们在饮食上是非常的严格的啊，所以呢，他说不以饮食啊这个来玷污自己，那么也就是说他不吃。这一些不合以色列律法的这些食物啊，有些人说，你看但以理只吃素食哈，他不是个素食者啊，而是因为这个巴比伦呢，他们吃的食物是不洁净的啊，就像咱们中国人啊，什么都吃，对吧？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不能。那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家里边炒菜都用这个荤油啊，就猪油，所以这个呢，对于这个穆斯林来说，他不但不吃你炒的菜，他连你的锅都不用啊，他认为你的锅都不干净啊。其实穆斯林的这种传统呢，他是从这个犹太人的这种圣经里边啊来引用过来的。所以呢，对于但以理啊，所以他不认同，虽然他被掳掠了啊，但是他在外邦当中呢，仍然坚持着自己的文化，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坚持着自己的传统啊，他认为这个不仅仅是一个保守的传统文化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真理问题啊，他持守这些东西，好像持守自己的生命的原则底线啊，这个是不能够改变，这是他自己的信仰，是吧？更何况这是啊神的律法啊里边的规定啊。所以呢，这四个少年人啊，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啊，都是有同样的心智，那么他们呢就求这个供应他们食物的这个巴比伦的官员啊，就是说我们不吃这个啊，就给我们普通的饭啊，你看只吃这个蔬菜啊，这个然后喝清水，你看看我们的情况怎么样啊。其实当然我们今天就知道啊，这是更健康的啊。当然神也特别的怜悯他们啊，所以他们就这个脸色更好看啊，然后呢于是就撤去了，只给他们吃蔬菜喝清水。然后等了时间满了以后啊，这个尼布甲尼撒就考他们，这个是被掳去了三年了啊。其实这个时候呢，正是这个约雅敬啊背叛巴比伦的时候啊，这三年之后啊，正是背叛巴比伦的时候。但这个时候呢，这四位这个被掳去的这个犹大的青年人啊。在王面前，王考他们考试啊，结果发现呢，他们的智慧啊，比这个巴比伦的智慧啊，那些聪明人胜过十倍啊。当然，这个怎么计算的不知道啊。这个，然后呢，但以理一直到第一章的最后啊，到了居鲁士王元年，他还在啊。这个，这就说到了波斯的时候了。啊，这个但以理还在啊，就是回归啊以色列这个被掳去的犹大人啊，开始回归的年代啊，但以理还在。所以呢，这个但以理掳去的时候还很年轻啊，知识呢就如此之丰富了。 啊，这是但以理的这个背景情况哈。那么当然了，我们今天从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人啊，公认的啊，犹太人是全世界的人智商最高的，其次就是咱们东北亚的人啊，这个主要就是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啊，这些地方呢，智商是非常高的。但是非常遗憾啊，在这个读书这个方面的能力，我们不比犹太人差，但是我们的其他的方面啊，就差了非常多啊。到了后来的这个，比方说这个，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这个诺贝尔得奖啊，那么咱们中国人这么多人口啊，照着犹太人差的太远了，是吧？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咱们中国现在很多很多东西啊，都要向这个年轻的以色列啊去学习，它的很多技术，包括军事啊、农业啊、这个电子计算机啊，很多方面，我们都要向这个小小的年轻的以色列去学习。这里边就是信仰的不同啊产生的差异。所以聪明只是一个方面啊，但是能不能在神面前蒙恩啊，能不能够正直啊，做人有没有底线啊，这些东西，那么这个信仰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好，接下来呢就是这个但以理给巴比伦王啊解梦。那么圣经里边很多次啊，使用了梦啊。这个礼拜天呢，预先预告一下啊，这个礼拜天我们的信息就是集中在一个梦啊，就是雅各在这个路斯啊，后来改名成为伯特利这个地方做梦啊。那么这个梦呢，我原来在神学院的时候啊，我们专门有这个研究梦的一科。但是呢，我们其实我当时当然英文也不大过关啊，学到最后也不知道到底他们用心理学、用生理学啊，用各个方面来想要解释梦的奥秘，解不开啊。有些人说梦只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啊。很多时候这个梦境里边的东西是非常奇特的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我是有这样的经验啊，我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你到了一个地方从来没去过的地方，诶，你发现诶，这不是我来过的地方，一想哦，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做过一个梦，好像来过这个地方啊，这非常奇异的事情啊。梦里边真的像真实的东西一样啊。所以呢，这个梦啊是人生命里边非常特别，生命里边啊，所以动物也做梦啊，说狗啊猫啊这些东西啊，你发现它睡觉的时候它也在那做梦啊。这是这个生命里边一个奇特。那么神呢常常也借着梦来与人沟通，给人启示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神启示的对象不一定只向他的子民启示啊，神做事不受人认为的那种方法的限制啊。所以这个外邦的君王啊，一样神可以向他们来启示。神给他做了梦啊，好像这个约瑟啊在埃及的时候给法老解梦啊，给监狱里的这个酒正和膳长来解梦。那么这个梦都有讲法啊，这都是神托的梦啊，神让他做这个梦，然后当然是为了给约瑟啊，为了给以色列下埃及来这个做预备工作的。那么但以理这个给这个埃及王来不是啊，这个巴比伦王啊 来解梦。那么这里边呢，也是我们看到啊，巴比伦这一个被神兴起，其实这个巴比伦人啊，就是以色列人的老家啊，他们是同根同源啊，是吧？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啊，在加巴鲁的河边啊，那么加巴鲁河啊，离着当年就是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啊，那时候叫亚伯兰啊，他拉亚伯兰的父亲蒙召的地方就是乌尔啊，很近的啊，那里实际上是以色列人的老家。所以这个巴比伦兴起啊，这个巴比伦这个字来自于巴别塔啊，当时他们建这个巴别啊，就是巴别就是变乱，它是一个象形的象声的文字啊，就是人说话彼此听不懂了啊。我当时这个我们的教我英语的那个老师有时候文字不好翻译，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啊，就是说哎，怎么听着你说话本来能听懂，现在听不懂，变成不啦不啦不啦了啊。所以呢，那个地方就叫巴别塔啊，后来就成了变乱的巴比伦这个名字呢，就是变乱的地方啊，口音变乱的地方的意思。这个巴比伦他被神使用啊，就是新巴比伦帝国啊，公元前612年啊，这个尼布甲尼撒大帝推翻了。这个当时已经非常孱弱的亚述帝国啊，衰落了的亚述帝国，建立了新巴比伦帝国啊。这个新巴比伦帝国啊，神要使用它啊来管教以色列啊，成为掳掠耶路撒冷的力量。那么但是不要忘记了哈，神爱世人。其实巴比伦也是神所爱的，对吧？神也要在他们中间来做见证，给他们机会。我们记得啊，很快我们就会讲到了这个亚述啊，亚述就是消灭北国巴比伦的这个力量。当时亚述作恶，神就差遣一位以色列的先知到亚述帝国去啊，劝勉他们悔改。那当然我们就知道这位就是先知约拿啊。那么先知约拿这个他不愿意去啊，因为亚述是他们的敌人嘛，但是神就说了啊，这个城中啊有这么多人啊，还有很多不懂事的孩子啊，包括牲畜，神说我岂能不怜悯呢，是吧？所以呢神怜悯啊，包括巴比伦神也怜悯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在巴比伦的王宫当中啊，借着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来向巴比伦人来做见证啊，来见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同时呢也见证因为这一些外邦的君王啊，这些兴起的帝国通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东西呢？就是骄傲啊，骄傲。那么神借着像但以理这些人啊，来打掉他的骄傲，对吧？就像约瑟在埃及，他是个球阶下球，对吧？可是呢埃及王法老也听他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神啊，说你生命里心目当中有神的灵在你里头啊，说这样的人得了，是吧？所以呢，这些骄傲的这些帝国啊，这些帝国，神呢就用各种方式来打掉他的骄傲啊。所以尼布甲尼撒，你做了梦吗？你自己不明白啊。这个被掳掠的 这个囚亡国奴啊，哎，他可以给你解释啊，你可以把他抓起来扔在火窑里，但你的火烧不了他啊，你可以把他抓起来扔在狮子坑里，狮子不吃他，是吧？所以借着这些一个一个的见证，来打掉这些外邦君王的骄傲，同时呢，向他们来见证，他所立的偶像都是假的，啊，唯有以色列，神的子民所侍奉的这一位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啊，所以神借着像但以理这些被掳掠的外邦的这些人，啊，也把神的见证，把神的怜悯带到外邦。有很多时候啊，地上有权有势的人，其实不一定有什么了不起啊。神把他们兴起来，要消灭他，一下子就完了啊。好像这个巴比伦王啊，他在位的时候呢，就发生过被赶出去了啊，被天路打湿。头发长长，指甲长长啊，好像鹰爪啊，这个头发长长好像鹰毛啊，与动物同在啊，吃草如牛，被天路打湿啊，所以直到他明白了啊，这个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啊，要把权力给谁就给谁啊，现在的美国，现在的中国都是一样啊，这些掌权人啊，这些都没什么了不起啊。神要把权力给他，他就有权力。神要夺走他的权力，就像这个主耶稣所说的：“无知的人啊，我今夜就要你的命。”啊，那么你所积攒的权力要给谁呢？啊，你所有的权力算什么呢？啊，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啊，他们不过是一种有口中有气啊，一种有气，他的气一断，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所以呢，这个是啊，神借着但以理啊，在外邦当中，在君王面前做见证。今天的时间呢又到了啊，一个小时真的讲不了太多东西。好，这样我们今天呢就介绍一下啊，但以理还有当时的时代背景啊，还有这个他但以理本人的背景。但以理书的中心思想、写作特点啊，咱们圣经概览嘛，我们不能讲的太详细啊。那么下一个节课呢，我们把但以理的具体的内容稍微来过一下啊，我们但以理书呢就过了。好，我们对于但以理书的介绍呢，概览的介绍啊，今天就介绍到这儿。有哪位弟兄姊妹啊，有感动，可以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结束的祷告吗？
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借着先知来向我们这些后来的人，把这个后来的事都向世人显明。主啊，但以理书实在是太宏伟太伟大了，因为你借着但以理这一位先知，在外邦的时候，在巴比伦这个帝国最伟大的时候，来显明末后的事。当我们读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晓得在你的里面是何等的安稳，因为你掌管从开始到末后都在你的手中。主啊，人类历史你从起头你就已经借着先知已经预言了，因此我们就在你的里面平静安稳。借着尼布甲尼撒的梦，也借着但以理先知自己的梦，解明了末后许多的日子，直到世界的末了。因此我们知道真的是大水泛滥，真的是蓬红翻腾，耶和华你坐着为王。 你不许可的事一样都不会发生。这个世界怎样发生都在你的手中，撒旦再猖狂，他也不能越过你所画的界限。主，我们感谢你，耶稣基督按着你所定的日期来到了世上，这也是但以理所预言的。世界的末了也借着但以理预言了，因此我们心中特别的感恩，有极大的盼望。虽然这个世界这样的混乱，不光但以理，耶稣基督也已经给我们把末后的日子给我们都已经早早的写在圣经上，因此我们的信心坚固，不光坚固，我们的心里还有极大的喜乐和平安。主啊，你若给世界还留下日子，那说明还有许多的人要归向你，许多的未得之民要归向你，你的生命册还要有更多的人得救。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个时代要做好自己的见证，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要从行为上，从真理上，要为你做见证。所以我们要把你的话装在心里，使我们有力量。你的话能把人的灵魂骨髓都抛开，你的道你的话能真的进入人心，能夺取人的心，使人来归向你。所以我们感恩，我们有这个圣经的学习，不断的学习，我们就不断的明白你的旨意。主啊，你坚固我们众弟兄姐妹，就让我们无论遇上什么环境，我们都不胆怯也不后退。我们就是把自己的义务，就是在神我们创造的主面前，按着我们上帝的旨意来祷告，把我们的心意显明，现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愿我们神的旨意成就，也愿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荣耀。所以我们最近都在为美国的这个大选来祷告，其实我们就是为了神的旨意来祷告，愿主你的旨意显明，让世上的所有的人都知道，唯有耶和华你是神，你是荣耀的神，你掌管万有。所以我们愿你亲手扶持你的仆人，主啊，让你得荣耀，让那爱你的人得荣耀。主啊，我们感谢你，无论如何，主啊，我们的信心是不会被这假象表面的这些东西来击垮。感谢你的圣灵的同在，也感谢弟兄姐妹同心合意来查经，彼此勉励。感谢牧师按时来带领我们，主啊，你也保守我们个人在你面前持续不断的来自己的生命，求圣灵帮助我们成长，在知识上、灵性上各方面都让我们渐渐的能够长大起来，我们灵性更加的健康。一会儿我们大家都要离开，愿你与我们众人每个人同在，让我们里面平静安稳，喜乐平安。孩子向你来感恩和代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